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有没有人敢对那些发肉体不属灵做错事的，我们能够很忠诚，很在爱的里面，像以弗所书第四章说的 Holding the truth in love， 在爱的里面我持守真理啊，我要把神最好的，把神的路，神的道，神的旨意能够很勇敢的对你说。今天敢去成全别人，敢去纠正别人的越来越少啊。所以如果在座的弟兄姊妹你被别人成全，有的时候别人成全我们的时候不见得那么了解我们，可能会有点误会啊，或是不够完整，那么你也不要一下受伤，要感谢神，今天还有人在神家里面敢这样子的勇敢。我曾经跟你们讲过一个小小的幽默，就是我到了北京大概第四年还第五年才有机会终于有一天趁着半天的时间，我跟杨老师跟另外一个同工我们三个人哈就赶快打了一辆车跑到长城去看了一下，从小到大读万里长城从来没机会去看过，所以那天我们就半天跑去跑回来啊。那天我们打的敌呢那个司机开车开得快得不得了啊。他在那个高速公路上面开了100多公里，然后那个车子就这样晃晃晃晃晃。那我跟杨老师坐后面，那个另外一个同工坐前面，我就在后面一直跟他讲，我说师父啊，我说不需要开这么快哈，我说太危险了啊，我说你要不要慢一点？他就好，可是他还是很快。所以前后我讲了三遍以后，我就觉得我这个人已经太啰嗦了，我就拍拍前面的弟兄哈，我说你帮我跟他讲一下哈，不是帮我了，我就跟他比个眼神，你也要跟他讲啊。结果他跟我点点头表示他懂了哈，然后呢就开着开着，然后他就跟他讲，他说师父啊，他说你车子的性能真好啊哈，就完了，这是他的成全。我说所以我后来我就求他，我常常求他，我讲这个例子我也不怕，因为我跟弟兄说，我说你的成全是反而助长他，对不对啊？他是说你的车子性能很好，所以跑得很快啊，跑得太快了，谁听得懂？你是师父，你听得懂吗？那天如果有人跟你说，哎，师父啊，你的车子性能真好，你哪里会知道他是在纠正你，想叫你慢一点啊？只有主耶稣听得懂我们说不出来的话了。他这样子讲，没办法成全他的嘛，对不对？你需要直接讲说你太快了，这是危险的事情，不需要这么快。但是今天连这样子的事情我们都不好意思讲。今天更不要说在神家里面啊，有些人做错事情，有些人说了不该说的话，我们到底有没有这个勇气去面对，能够把它挽回啊？所以阿摩斯是从南国被打发到北国，他会想说，主啊，你自己从北国兴起一个就好了。北国不是也有别的先知吗？何西阿不是也在那边吗？你何必要叫我去呢？那神就是打发他去，他可以有很多的理由不要去，但是神打发他去。他到了那边，他面对的一个离弃神的君王，他面对的是威吓他的祭司，他所面对的是那些很贪婪的这些富家，他所面对的是堕落的百姓，那真的就是全面性的堕落。但是阿摩斯就是去了，而且事实上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看不出阿摩斯这样子的服事带进了什么果效，但是他就是顺服神，他就是去了。结果是神的事，成为何用的器皿是我们的事情。我今天早上讲过，成为何用的器皿是我们的事情，神怎么用，什么时候用，神用不用，那是神的事。同样的呢，成为神何用的器皿是我们的事，那果效如何，那都在神的手中。
那么第五章我们翻一下，神说，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筵束会，你们虽然向我
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我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弟兄姊妹，你在这里发现用了好几个字，重复的字啊。那我们读圣经读得细的人，我们一定要注意到那些重复的笔法。那么在这里讲到主他厌恶，他厌恶，他不喜悦，他不悦纳，他不顾，他不听，然后最后用了一个唯愿。就在这里讲到神要的是什么，神不要的是什么。你就发现在这里他们所有外面宗教的仪式宗教的做法都有，他们还是有筵束会啊，他们还是有禁食，他们还是有燔祭，还是有平安祭啊，他们甚至用很肥的牲畜献上来，看起来都是很好的，你从外表看几乎看不出什么问题，他们一样有啊，这些所有宗教的敬虔的行动他们还是有，可是里面却是坏到底啊。所以弟兄姊妹，神说我不要，我不愿，我厌恶，我不喜悦，我不顾，我不听，我不悦纳，唯愿。神要的是生命里面真实的情形，神所要的是属灵的实际啊。我记得我四年前到美国中部一个教会，你知道在美国的教会也常常很多教会很荒凉的。我到了美国中部一个很大的教会，那天我在我讲道的里面，我用了一个词叫做 spiritual reality 啊，叫做属灵的实际啊。我说神要的是要属灵的实际啊。那天会后有一个连长的弟兄跑来找我，他说余弟兄，他说我在美国中部这么多年，几乎20年，我没有再听到这句话了。属灵的实际我已经快20年没有听到了。就怎么一般人不注重这些属灵的实际，他们外面还是一样有各样宗教的聚会，我们一样礼拜天聚会，我们一样有传福音聚会，我们一样有这个迎新聚会，一样有各式各样的有守圣餐的聚会，但是我们属灵的实际其实已经掉了。所以你发现在耶罗波安二世，在阿摩斯的世代，北国他们兴旺，他们经济发展，他们国力强大，但是他们外面宗教的壳子通通都在，但是里面却是腐败啊，里面根本都没有办法蒙神悦纳啊。那岔开出去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一句话哈，那在这里神不喜欢，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个字啊，叫做你们的你们的你们的。并不是神不喜欢节期，节期利未记23章是神定的节期，不是神不喜欢燔祭、平安祭，这些献祭的条例是耶和华所颁布的，也不是不要有筵束会，不要有这些，而是神说我厌恶，我不悦纳，我不喜悦你们的，因为是人出了问题，不是这些东西出了问题。所以如果你要读经断章取义的话你随便抽出来一节圣经说这个你们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声音，那这样明天这个董姊妹就不用去跟人家讲 worship 的。你断章取义拿出来就说神不喜欢，神说叫歌唱的离开我，我不喜欢听琴神是说不喜欢听你们的，因为这些人不对。当人对的时候神悦纳的，就连我们做不出来神都悦纳那么神为什么悦纳亚伯和亚伯的供物，不悦纳该隐和该隐的供物？所以请我们读圣经一定要读得清楚有人说为什么该隐也是献祭，亚伯也是献祭，但是神却悦纳了亚伯的却不悦纳该隐的，那不是很不公平吗？请你们注意到神不悦纳该隐和该隐的供物，是这个人已经是一个不对的人，所以他的东西神不要。神悦纳亚伯和亚伯的供物，神是先悦纳这个人。所以我第一天就跟弟兄姊妹讲到，我们一定要先成为一个对的人，存对的态度，做对的事那么事情是最后的，人必须先要对，人不对你做的再对神都不悦纳，人不对你有再多的筵束会，你用最肥的牲畜献上当燔祭，神说我不悦纳，我甚至厌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晓得这些事情神在乎的永远是我们自己这个人好，我们现在很快的把阿摩斯书看一下它的分段阿摩斯书的分段其实也是非常的清楚虽然它看起来好像很长它一共有这9章的圣经但是呢你把8352这4个字记得的话，那基本上阿摩斯书的分段已经出来了就是它有一开始对8国有8篇的审判信息，叫做八那第二个呢是第3章到第6章有3篇特别用来责备以色列的信息 那么这三篇信息都是用当听开始哦，我等一下再回来。那第三个五呢，是指五个警告的意象，从第七章到第九章第十节，八三五。那么最后二呢，是结束在两个复兴的应许。所以阿摩斯书的分段其实是非常直接的啊，跟他的性格很像，清清楚楚。好，那前面一开始的八篇审判的信息，那基本上你可以再把它细分成为两个啊，一个是对四维列国，对其他国家的审判，这是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三节。那么第二段呢，是对百姓的审判，那么就包括了对犹大和对以色列啊。那你发现这个阿摩斯哈，他虽然这个个性直接啊，粗犷，他这个人用话这个粗俗，可是当他在这里写这个信息的时候，那我也决定相信他是非常非常有上头来的智慧写啊。这个你发现阿摩斯的笔法，他开始他就先从以色列周围的国家这些仇敌写起啊，讲到他们三番四复的得罪神，所以神说耶和华说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哇，这些以色列人听到就很高兴。你看这个第一个国家是在这里讲到大马色啊，一讲到大马色，将来神要刑罚他，哇，全是以色列都欢呼，对不对？太好了，太好了，神要审判大马色。然后接着他就讲第二个国家，腓力士要受审判啊，因为他三番四次的犯罪得罪耶和华，神说我不免去他的刑罚。哇，他们又一阵欢乐。那接着到了第三篇，说推罗要受罚。接着第四篇，以东要受罚。哇，以色列这些人听到这个啊，从乡下来一个土包子，但是讲的话很中听哈啊，他们都非常高兴啊。可能人越围越多，可能王也来听了，祭司也来听了。哇，怎么会来一个土包子讲的话这么好听啊？把周围国家全部骂了，而且更过瘾的是，连犹大都骂了。哇，连南国犹大都骂了，接着就骂犹大啊！你看到的第二章第四节，耶和华如此说：犹大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哇，他们正在陶醉的时候，哪里晓得阿摩斯话锋一转，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不仅仅那个箭头转回到以色列，而且从底下剩下所有的全部叫都是在骂以色列。底下所有审判的信息都针对以色列出来，所以他们越听越受不了啊，越听越火大，到最后祭司起来羞辱他啊，祭司起来恐吓他啊，祭司在这里控告他说他在这里说啊，他的王会死哈啊，这个祭司受不了，就起来带头在这里反对他啊。所以我们看第七章这个第十节，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就打发人到以色列王耶罗波安那里说，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他所说的一切话这个国担当不起，因为阿摩斯如此说，耶罗波安必被刀杀。这都是谎言啊！阿摩斯从来没说过，而且呢，耶罗波安也不是被刀杀，他是平安的归到他列祖那里去。所以你就晓得这些人要造谣，要误害啊，要恐吓的时候，他们是什么方法都可以用的。那么在神家里面，基本上都是那些属灵的人被欺负哈啊，因为恶人当道，他说谎话他不在乎的啊，他讲重话他不在乎的啊，他在这里造谣，他在这里误骂他不在乎的啊，常常都是那些在主的面前顺服神啊，这个走十架道路的在这里受冤屈哈。你看见他就起来误害啊，这个阿摩斯，然后底下他就羞辱他。亚玛谢对阿摩斯说，你这先见哪，你要逃往犹大地去，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换句话说，等于恐吓他，你赶快逃吧，你再不逃有事情要发生，而且你到那里去糊口，不要在这里骗钱骗饭吃啊！这种话都是非常非常恶毒的事情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事情其实在神家常常也是用不同的方式出现啊。我们在神家里面一定要懂得分辨啊，当然神家里面会有不同，但是我们不让它成为不同心，不让它成为冲突啊，我们要去懂得分辨啊，哪些是真正属灵的。好，那底下第二大段是讲到三篇特别责备以色列的信息，那这个信息呢啊，它都用当听这个字开始啊，所以一共有三个段落，那当听就讲出了底下他们的罪状。 把他们的罪状讲出来，然后呢用所以来接着宣告神对他们的审判和刑罚。那么请大家特别注意哈，和合本的圣经在第四章十二节跟第五章十六节的开头都漏掉了 therefore 叫做所以啊，所以我想说在座不见得每个人都懂英文啊，也像很多人不见得懂希伯来文希腊文，这没有那么大的关系哈，因为有很多圣经的学者已经把这些圣经的这个更正确的翻译内容，其实都有很多很好的参考书可以提醒我们。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在中文里面这是一个缺陷啊，这三个 therefore 掉了啊，这两个 therefore 掉了，所以我们就读不出很清楚的这三个段落，这三篇特别针对以色列的责备的信息，每一个都说你们当听当听当听，然后讲完当听底下的就说到他们的罪状是什么，讲完了以后就说因此或是所以，就宣告了神对他们的审判。那接下来是五个警告的意象，这是从第七章开始啊。那我想这些大家回家自己可以去看它。那么第七章开始的五个意象，一个是讲到蝗虫的意象，第二个讲到有烈火要降临的意象。那你就发现呢，和这个阿摩斯虽然粗犷啊，虽然他带着神的这个义怒去责备这些人，可是他这个人的内心仍然是非常温和，非常有感情，这个有爱的一个人啊。所以当他一听见神要降蝗灾，今天早上我们正好讲约珥书，讲到那个可怕的蝗灾要来，对不对？啊，当阿摩斯一听见这件事的时候，他就说：“主耶和华，求你赦免，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可以免了。”然后你读的时候，你真的很感动哈。这就是先知他们伟大的地方，他们一面对神绝对的忠心，所以当他们传信息，他们带着使命出来的时候，他们从来不妥协，他们的话从来不掺水不掺蜜的，神说什么他就传什么，他非常绝对。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又站在百姓的角度，想到百姓们得罪神，想到百姓们将面临的刑罚，想到百姓们将来悲惨的结局，他们心里面又痛苦，所以他们又转过来向神求赦免求宽恕。所以你就读旧约的历史上，不管摩西不管谁，他们都是这样子的人。你读到耶利米，一面他在这里责备神的百姓，用这么重的话责备百姓，但是一面他又在神的面前泪眼汪汪为了以色列百姓求情。神甚至对耶利米说，你不准再为他们祷告了。哇，你看神都已经到这个地步，神被百姓伤到一个地步，说你不要再为他们祷告。我跟你讲，耶利米就在这件事情上，他仍旧向神祷告，他为神的百姓求赦免求宽恕。神要杀掉以色列百姓，让摩西的后裔为大，摩西说，你宁可把我从你的册子上除名，求你不能不纪念这些百姓。这些都是伟大的，他们为了神百姓得罪神而痛苦，但是他们也为着神即将有审判管教要临到神的儿女们，他们心中一样痛苦。所以他们常常是在一种被撕裂的一种情感的里面，一面为神痛苦，一面为百姓们担心。那这是先知，这是侍奉神的人。弟兄姊妹，当我们再去看这些人的时候，我不晓得在座我们服侍主的人，我们里面会不会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很惭愧，因为我们在处理神家难处，处理神家是非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第一件事情想要保护自己啊，想要这个甚至跟别人争斗争竞啊或是要跟别人对抗。但是你发现这些先知们他们做的事情永远都是向着神绝对的忠心，对着神的百姓是那样一个宽容的爱，一个有担待的爱，在主的面前为神为他们求情啊。所以阿摩斯在这里马上就向神祷告，而第二个，主又指示他要有火要来刑罚以色列，要吞灭。但是他说，主耶和华，求你止息，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底下就说到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也可以免了。两个很可能很可怕的灾要临到神的百姓，都因为他的祷告而被解决。弟兄姊妹，不管在博讯里面你们听我讲到，或是在我们主日信息如果你听到的话，我讲到祷告哈，我特别说到用摩西在山上亚伦护我的祷告来提醒弟兄姊妹祷告的重要性啊。当我们看见摩西亚伦护我三个人站在山上祷告的时候，圣经里面有一句话， 当摩西几时举手怎么样，约书亚几时就得胜，对不对？摩西什么时候手垂下来，亚玛利人就得胜。所以我说一个真实的祷告，第一件事情是我们遇见听祷告的神。真实的祷告第一个带来的结果是我们遇见听祷告的神，我们跟神相会，我们用祷告来到神的面前。而第二件重要的事情，我常常讲的，真实的祷告一定有事情发生，虽然不见得眼见的环境立刻改变，可是其实在属灵的里面它事情在发生的。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他还是没有得救，我们很多的时候祷告这个在外面流荡的孩子还是没有回家，但是弟兄姊妹，并不代表没有事情在发生。每一次我们祷告，我们顺服耶利哥城闻风未动，什么都没改变，但是并不代表事情真的没有在发生。所有得胜的力量在累积，所有仇敌瓦解的力量在进行，等到神的时候到，力量到的时候，神一声呼喊，整个耶利哥城垮下来。所以我以前常常讲，我就讲这两件事，我现在永远多讲一件事情，我说真实的祷告永远有三件事情。他说什么时候我们不祷告也一定有事情发生，就是亚玛利人得胜。难怪我们有这么多的难处，难怪我们属灵上有这么多的软弱，这么多的失败，因为我们在祷告上失败。所以利托森弟兄说，如果一个人祷告生活失败，他什么都是失败的。威廉·寇普说，他说当一个再软弱的圣徒跪下来的时候，连撒旦都要战斗，恐惧战惊。奥斯沃·钱伯说，祷告不是去做一件大事，因为祷告本身就是最大的事情。我们能够为人做的最大的事情，我们能给人带来最大的祝福，永远就是我们起来扬声为他祷告。那弟兄姊妹，约书亚在底下征战，那我们看见的就是约书亚有时候得胜，有时候失败，就跟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周围看我们自己，看我们的家，看我们的环境，看我们的教会，哎呀，有时候得胜，有时候失败，哎，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我们是从平面去看这些事情。可是当我们如果信心真被带到山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约书亚在底下为什么有时候得胜，为什么有时候失败，这个决定不是约书亚决定的，是山上决定的。所以山上的胜败决定了山下的胜败，那个看不见境界里面的征战决定了看得见境界里面的征战。今天在我们生活里面，大家都忙着解决问题，今天下午杨老师讲到灵恩的问题，太多的人直接的问题都在病要医治，痛苦要得到释放，传统的东西，这些咒诅要被破除，我们天天注意的都是地上的问题，哎呀他失业了，哎呀他受苦了，哎呀他发生什么事。我们不是说不要管这些事，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太注重地上而忽略天上。真实的祷告一定有事情发生，不祷告也一定有事情发生。弟兄姊妹啊，当阿摩斯在这里为以色列家求情的时候，我相信可能很多以色列百姓都不知道他有这个祷告，很多以色列百姓都不知道原来有大难将要临头，有蝗灾要来，有火要降下，但是因着阿摩斯的祷告被免除了。这是神家的战车马兵，这是神家祷告的战士，这是神家的守望者，他们能够为神家除去了很多可怕的一些的事情。他们在神的面前真的是一个祷告的祭司哈。所以弟兄姊妹，我真的希望我们都能够好好的起来为神家守望，为神家祷告。不会说到一个地步把祷告当一件事。很多人，我那天我们在香港有些弟兄姊妹做见证，说他原来是最不喜欢祷告的，对不对？我们这个也是讲得很诚实，对不对？很多人不喜欢祷告那个做什么事情精神都好得很，一跪下去就魂游向外，就进入安息。真的吗？你做很多事情都很有精神，你就发现你累得不得了，你祷告一祷告就想睡觉，可是呢一看电视精神都来了。这个一祷告就魂游向外，想到这件事没做，那件事没做，可是你一起来你就发现你精神好得很，可以做很多事情。那我们这个人在祷告的里面就把它当一件事，所以就很辛苦。可是如果我们真看见祷告是人与神在圣灵中的相会与相交的话，弟兄姊妹祷告真的不一样，你会 不可能你会舍得不祷告，而且你会很自然的就进到祷告的境界。祷告不见得一定要闭眼睛，不见得一定要关到房间里面，不见得 要跪在地上。祷告是一个跟神之间的交通，是一个关系，是一个信心的举动，是我们随时的事情。所以当我们不会祷告的时候，把祷告当一件事，就会像我以前讲的，有人去买米的时候，买了一大包米，他就一次按手，就是谢饭谢完了以后呢，每次煮饭就不要再谢饭了，吃饭也不要谢饭啊，他是这样省事嘛，一次就谢完了嘛。就还有人去问传道人说，这吃夜宵要不要祷告啊？那传道人说，3块钱以下不要祷告，3块钱以上要祷告。那现在涨价了，大概5块钱了。还有一个人更糟糕，他不是说这个太忙了，上下班太累了，所以他把主导文印出来以后就贴在他睡觉的床边啊。有时候太累了，一倒上去就说，主耶稣啊，今天太累了，你自己看吧。所以我们把祷告当事情，就会有这些毛病出来。哎呀，觉得祷告是一件事，哎呀，又要祷告。但弟兄姊妹，当你真想到祷告居然是跟爱我的主相会啊，他居然把这个权柄赐给我们，我们可以随时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们来瞻仰王，跟主交通。哎呀，你想这是何等的事情啊！我常常都觉得很亏欠你们，因为来了已经带着很疲倦的身体，然后又有这么多的信息要聚会，所以很多弟兄姊妹想说想交通，有些问题想让几分钟，我常常都只好狠下心暂时拒绝哈，因为我把话都讲完了，我到台上就没力量了啊，或是时间不够了。那弟兄姊妹啊，我们去亲近神，神从来不拒绝我们的。你跟我交通，哪里比得上跟主交通呢？对不对？啊，但是如果真得到这10分钟跟我交通，你们一定也会很高兴。我希望啊。可是你想到，你如果有10分钟跟万王之王、跟主倾心吐意，把我们的问题跟他交通、跟他沟通，多好的事情！座前小逗留，喜乐已难言啊！我们每一次退回到主前，我们靠一靠，碰一碰，枝子连于葡萄树啊，这个整个人重新得力，真的。很多的时候在最累的时候，我今天下午也听杨老师讲，很多的时候我跟你说，我们已经累到一个地步，几乎这个快要吐了哈，就是把自己安静下来，靠在主的面前，跟主交通交通，你知道吗？那个整个力量的复原是从里面出来的，是从遇见主来的，不是只是闭闭眼睛打个小盹来的。当然身体的休息也会给我们帮助，我们也需要，但是最大的恢复永远是直接在里面跟神相会啊。那个那样碰一下你就活了，所以斯百克弟兄说，仇敌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地跟天的连结。什么是地跟天连结？所有仇敌的诡计，仇敌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全部都失败。我个人虽然已经常常祷告，但是我个人我也相信，很多在教会服事的，甚至很多的传道人，我们最需要悔改的事情就是我们在祷告事情上的疏忽和怠惰，几乎是我们一切侍奉生活软弱、失败、无力、疲倦啊，在仇敌面前站不住，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祷告不够。我们最需要悔改的、最需要在主面前突破的，就是我们的祷告生活。而且我们希望我们的祷告生活不是只是花一个时间，好像我们在这里做个祷告，而是我们希望主把我们带到真实的祷告，叫做在圣灵里的祷告。弟兄姊妹，有奇妙的事情要发生的。那我讲阿摩斯，对不起，这个讲到祷告，这个心里面有一些负担就插出去了哈。那你看阿摩斯在这里祷告，他一祷告，事情就发生了。神就免去了蝗灾，免去了火灾。那底下接下来第三个异象，讲到这个准神的异象啊，说到神在这里要很清楚的把准神拉在耶路撒冷，而且要让他们知道什么地方是出于神的，什么地方不是出于神的。准神就是盖房子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标准啊，有一个原则啊，这个合乎的、不合乎的啊，要有一个很清楚的界限啊。所以主说，我要吊起准绳在我民以色列中，我必不再宽恕他们。以撒的秋坛必然凄凉，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啊，等等。好，那底下的这两个也是我就不多说了啊。夏日熟果的异象，说到以色列的结局已经到了哈，像那个夏天那样子一筐很熟的果子啊，就像香蕉，你在夏天里面你摆个2天，你就知道已经几乎要开始烂了。 啊，这个已经开始烂了，开始黑黑点点都出来了，苍蝇蚂蚁都开始来了，因为它太熟了。你知道再过两天就不得了了，它决定全部都烂掉。所以这个夏日一筐这个熟果啊，就说到那个结局已经定了，审判必临，它的那个腐烂的结局一定要来到的。然后祭坛旁的主啊，这个审判的主都已经来到他们的祭坛旁边了啊，这个审判就要来临。那么结束在复兴的应许，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应许，一个是他要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那么恢复合神心意的侍奉和敬拜。那第二件事情，要重修荒废之城，重耕荒凉之地，让被掳者归回，让神的百姓可以重享丰盛的主恩。就是这两个应许啊，那一个是重在见证方面，一个是重在生命方面。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讲到恢复该有的侍奉和敬拜，恢复该有的见证。那么重修荒废之城，重耕荒凉之地，就是让他们重享丰盛的主恩，重得丰盛的生命。所以我想我们这一段圣经把它读完，我想阿摩斯书就可以打一个结了啊。第九章十一节到十五节，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余剩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那这是讲到重修大卫倒塌的帐幕。那接下来第二个应许，第二个复兴的应许，说到他要重新修造荒废的城，重新耕荒凉之地啊。就说到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采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子园，吃其中的果子。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找出来。这是耶和华你神说的。好，我想我们阿摩斯书就停在这。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